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精灵，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美国知名导演编剧约翰休斯曾经说，人生过得很快，如果不每隔一段时间停下来往四周看看，你会错过很多美好的事物。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时光飞逝的感觉呢？不过的确，在我们的周遭有许多带我们挖掘的美好事物，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却可以透过书籍、视频等等的媒介认识，开拓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的生活增添趣味，尤其是可爱的动物们。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一起挖掘可爱动物的特征跟习性。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一起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可以在当中连结的角度。上一周我们介绍了草原上的哨兵草原犬鼠，样子跟松鼠有点像，而且如果你上网搜寻，可能还会同时出现另外一种动物的资讯，那就是大家相较之下比较有印象的土拨鼠。为什么这两种动物会同时在搜寻引擎输入关键字后出现呢？其实我们口头上称呼的土拨鼠涵盖着两种动物，它们都是松鼠科，可是不同的鼠。一个是草原犬鼠，一个就叫做旱獭，干旱的旱，水獭的獭。我们会对旱獭特别有印象，可能是和一则2015年的迷因视频有关。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一则在网络上流传已久的视频，画面是一只土拨鼠站在山坡上，对着某一处发出啊的声音，但是那个叫声其实是人类恶搞的配音，却因为画面太过传神，让许多人到现在仍旧是印象深刻，甚至怀疑那难道就是土拨鼠的叫声吗？画面里的这只土拨鼠是分布在北美、加拿大林地和田野的美洲旱獭，而且视频中的这只旱獭的叫声并不是那种啊的声音，而是尖锐像是敌鹰的口哨，目的是为了警告同伴们附近可能会出现的危险。旱獭的群体内常常跟我们上一周介绍的草原犬鼠一样，设有哨兵负责警戒。哨兵在遇到潜在威胁的时候会发出警报声，提醒其他成员快快地撤回洞穴内的安全地带。体重大约是2到5公斤的美洲旱獭，又称为北美土拨鼠，毛色呈现灰褐色，体态是圆圆胖胖的，身长大约是40到65公分，前爪灵活有力，擅长挖洞。旱獭透过挖掘洞穴会促进土壤、空气流通跟养分的循环，对植被的组成跟结构有很深远的影响。另外，它们的洞穴也会成为其他动物的栖息地，比如说美洲旱獭的洞穴中常常会有共生的红狐、臭鼬或者是绵尾兔。红狐、臭鼬经常会捕食蚂蚁、蚱蜢、田鼠等等危害农作物的生物，加上美洲旱獭挖的洞疏松了土壤，所以被农民看为是一种有益处的动物。旱獭的洞穴系统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不仅是它们的主要栖息地，还能够在气候的调节、提供庇护所方面发挥多功能的效益。 洞穴内的环境全年相对稳定。夏季洞穴的温度通常低于地表，为旱獭提供了避暑的场所，冬季则是能够保持温暖。洞穴的结构深度跟复杂程度依着环境条件有些不同，比如说在寒冷地区，洞穴深度可以达到4到5公尺。旱獭的洞穴根据用途可以分为3种类型：冬眠洞，或者是称为主洞，主要的洞穴；夏季洞跟避难洞。每一种类型的洞穴都是针对特定的需求设计，为旱獭提供日常的生活、繁殖以及避难的场所。冬眠洞穴是旱獭的核心栖息地，结构也是最为复杂。这类的洞穴通常是设计多个入口、多条通道的网络系统，内部有多个空间用来储存食物、休息跟繁殖。洞穴墙壁是经过精心挖掘跟加强坚固，可以有效地保持稳定的温度跟湿度，适合旱獭长时间的休息。夏季洞穴结构相对简单，通常位在植被茂密的区域附近，方便旱獭获取食物跟监控掠食者。这类洞穴的深度比冬眠洞穴浅，主要用在日常活动跟短期休息，还可以作为育儿场所。至于避难洞是浅层的临时构造，用在旱獭快速的逃避掠食者使用。这些洞穴通常只有一个入口，位置分布旱獭的活动范围内，方便他们快速的进入安全地带。我们前面说到，旱獭挖的洞穴深度根据环境条件有些不同。在寒冷地区，冬眠洞穴的深度通常是3到5公尺，可以有效的隔绝外界的低温。夏季洞穴的深度大约是1.7公尺，至于避难洞则是浅于1公尺。洞穴内的温度全年稳定，通常维持15到20度。即使外界的气温极端寒冷或者是酷热，洞穴内还是可以提供舒适的环境。而且洞穴中的土堆可以捕捉风吸带的种子，为草食性动物和植被提供额外资源。旱獭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群居，形成稳定的群落结构。繁殖季通常是在春天，每胎可以生下2到9只的小宝宝，所以每个家庭的群体通常是由2到5只的成年旱獭以及2到6只的小宝宝组成的。现在我们知道，面对掠食者或者是恶劣的环境，旱獭会迅速的回到洞穴，因为那是他们安全的堡垒。对他们而言，洞穴不只是躲避之所，也是他们存活下来的关键。这让静宁想到旧约圣经中的一位人物大卫，他曾经有段时间是居无定所，时常面对扫罗王的追杀，因为他嫉妒大卫。在这段逃亡的日子里，大卫找到了他的避难之处，但是大卫真正的避难之处并不是一个长期安稳的洞穴，也不是一个完全可以藏身的山谷，而是神自己。这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的23章14节。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神是如何不让大卫被扫罗王抓到呢？有一个实际的例子。一天，扫罗王听说大卫藏在西弗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于是带着人马要去追杀大卫。中途听到大卫又转到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也就掉头紧跟在后面。撒母耳记上的23章26节，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这是非常紧迫危险的局面。可是接下来的经文却说到，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希拉哈马希罗杰的意思就是逃脱的磐石。扫罗王几乎包围了大卫跟跟随大卫的人，眼看就要被抓住了。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刻，有人报信给扫罗，快回去，非利士人入侵了。身为国王，扫罗必须履行他的职责，对抗以色列人的敌人，于是只能立刻撤兵。这是神的介入，保护了大卫。而在大卫成为以色列王之前，还有7年半的时间躲在亚杜兰洞，躲避扫罗的追杀。 加一加年数，至少有十几年的时间，大卫是处在被扫罗追杀的状态里。可是神却保护大卫，他从来没有被扫罗王抓到，反倒是有两次大卫有机会反击，可是他却选择因着扫罗国王的位分不加以杀害。大卫知道这一切并不是自己很会躲藏，或者是所藏的地方坚固无比，而是因为耶和华神与他同在，神就是他的避难所。于是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大卫就写了一首诗向神赞美，开头是这么说的，撒母耳记下的第22:2-4，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这篇诗篇幅不短，有50节，刚刚经理念的是其中3节。如果你把这50节的诗看完，可以发现大卫经历过的危险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惊心动魄。可是大卫知道，不论仇敌有多么强大，环境有多么险恶，耶和华神就是他最稳固的藏身之处。同样的，你我的生命中也会遇到掠食者，可能是生活的压力、人际的冲突、失败的打击，甚至是内心的恐惧跟忧患等等。这些危险逼近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避难所。金钱、名声、地位也许能够暂时给我们安全感，但他们有的时候就像是土拨鼠的浅浅避难洞，终究有限。只有耶稣基督才是那位坚固永不动摇的磐石跟山寨。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以斯拉诗歌呼召专辑当中的《我欢喜快乐万事磐石》。
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是喜乐的泉源，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我欢喜快乐，欢喜快乐，我欢喜快乐，在主的里面，我要欢喜快乐，我欢喜快乐，我欢喜快乐，我欢喜快乐，在主的里面，我要欢喜快乐。
主的心情四面来攻击我，他摇动我的心情，
当我临近心跌倒，以我的信心宣告，奔跑一切仇敌。我欢喜快乐，我欢喜快乐，我欢喜快乐，在主的里面，我要欢喜快乐。我欢喜快乐，我欢喜快乐，我欢喜快乐。
唯有耶稣是我坚固磐石，
唯有耶稣是我坚固磐石，唯有他名配得称颂赞美，
永不改变的主，救恩的磐石，何等信实贞洁诚实。
真结成是你主，唯有耶稣是我坚固磐石，唯有耶稣是我坚固磐石，唯有他名配得称颂赞美，永不改变的主，救恩的磐石，何等信实真结成是你主。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以斯拉诗歌《呼召》专辑当中的《我欢喜快乐，万事磐石》。今天我们在《动物星球》里和您一起探索土拨鼠，而更加精确的说法是“旱獭”，干旱的旱，水獭的獭。前面我们知道，旱獭有三种洞穴。其中主要的洞穴叫做冬眠穴，既然叫做冬眠穴，就表示旱獭有冬眠的习性。可以这么说，冬眠是旱獭的关键适应策略，有助于帮助它们应对严酷的环境。冬眠期间，它们的代谢率会显著的降低，以保存能量。有趣的是，北美也因此衍生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每年的2月2日。旱獭如果走出洞穴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害怕而躲回去，那么冬季就会再持续6周。如果没有看见影子的话，就代表不久之后春天即将到来。人们就将这个日子称为土拨鼠之日。而每一年的这一日，北美的一些地区会由市长请人担任预言家，其实就是土拨鼠的照养人、照顾养育者，为土拨鼠举行迎春仪式。2025年的2月2日，美国宾州庞克瑟托尼镇土拨鼠俱乐部成员都会前往美国著名的土拨鼠菲尔的官方住所火鸡丘，等着菲尔做出天气预测。土拨鼠预报最早的记录是在1840年，在一名宾夕凡尼亚州店家的老板他的日记里发现了相关记载，随后在1887年首次举行了土拨鼠日。当地居民更是成立了庞克瑟托尼镇的土拨鼠俱乐部。直到现在，不仅是工作人员会穿上正式的西装迎接土拨鼠到来，许多民众也会到现场观看土拨鼠预报，欢乐共享盛会。土拨鼠日真正的由来已经不可考，但有一个说法是来自于欧洲。古代德国人会把獾视作为预测天气的动物，并且将2月2日的献圣婴日定为獾日。他们认为如果獾当天晒到太阳，选择走回洞穴，冬季就会再持续4周。 后来德国人移民到美国，就把这项传统带到了北美地区，只不过对象换作土拨鼠，冬季延长的结果也从四周变成了六周。在北美当地时间2月2号的日出时候，民众聚集在一起高喊菲尔菲尔，庞克瑟托尼镇土拨鼠俱乐部人员把菲尔从小树屋的窝里抱出来，并且朗诵诗词说，唯吾知晓，不可信 AI。 菲尔一大早就被从温暖的洞穴中拉出来，他的照养人表示菲尔见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2025年的冬天还要持续六周，春天将姗姗来迟。这也不是北美唯一的土拨鼠日，美联社有报道，美国跟加拿大至少有28个州或者是省有举办土拨鼠日的活动。乔治亚州杰克森镇的土拨鼠叫做波雷格里将军，2025年也看到了影子。而加拿大的新斯科西亚省野生动物园的土拨鼠苏贝纳卡迪山姆也看到了影子。不过尽管庞克瑟托尼镇土拨鼠俱乐部的人员宣言强调土拨鼠菲尔的天气预报胜过电脑的人工智慧运算，但是以记录来说，2014年到2023年之间，菲尔的预测准确率只有 30%， 并且菲尔判断春天延后冬天延长的次数远大于春天提早来临的次数。同时也会有人把菲尔跟纽约市的官方土拨鼠查克做比较。查克是史泰登岛动物园的土拨鼠，目前为止查克的准确预测率是 82%。 两只土拨鼠就像是竞争对手一般，每年都会有不少的民众各据一方，等着揭晓谁才是最神算的预测专员。不过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认为，真的要预测全美春天的到来是很困难的，因为美国是一个具有不同地区气候的国家。总之，土拨鼠日不仅成为了每年二月初的盛事，1993年上映的电影更是以此为命名，也让这个活动在全球爆红，持续吸引数万名的观光客前往参与。这部电影叫做《土拨鼠之日》，或者是翻译为《今天暂时停止》。电影中的男主角是一位记者，而且编剧还特别安排这位记者叫做菲尔，跟土拨鼠同名。记者菲尔被指派播报土拨鼠日的状况，这已经是他第四回的采访了。在他觉得这个传统既荒诞又无聊的时候，却陷入了时间循环，每天醒来都是2月2日。一开始，原本个性就十分暴躁的男主角菲尔感到惊慌而且绝望，可是随着真正的日复一日不断的循环之后，他开始试着以不同思维看待生活，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在过，充实自己，帮助别人。故事的最后，闹钟响起，他终于迈向了真正的明天。而因为这部电影的出现，也让土拨鼠日在美国的俗谚里有了别种的寓意，指的是按表操课，了无生机的生活，却也使不少人透过这部电影以及土拨鼠日开始懂得珍惜每一个当下。如果我们从这部电影《今天暂时停止》来看这个盛行已久的土拨鼠日，还蛮有意思的。电影里的男主角菲尔不断地经历同一天，直到他学会改变自己的态度、行动跟生命的方向，才迎来真正的明天。而菲尔在经历态度改变之前的状态，其实就是很多人现实生活的缩影。也许你也曾经觉得人生像是陷入了时间循环，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都在重复一样的事，上班、下班、吃饭、睡觉，面对同样的烦恼、同样的挣扎，甚至是同样的失望。外在的日子不断在变化，可是内心却好像是被锁在原地，走不出去。如果只是靠自己的努力，跟着世界的潮流，我们很容易会活在这种重复无力的循环中。而真正的改变，也不是让日子看起来不同，或者是寻找刺激、新鲜感。真正的改变是从内里开始的更新。就像男主角菲尔在电影中，只有当他改变了对生命的态度，学会爱跟付出，他的明天才会真的来临。他的土拨鼠日也就不再是例行公事、了无生趣的代名词了。我们的生命如果有耶稣的进驻，就会有不一样的眼光跟方向，让每一天都不再只是消磨时间，而是有使命、有动力、有意义。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胡思翰所唱的《生命意义》。
曾经想过活 这是为了什么？这一生中悲欢离合是为什么？若不一直蜕变神话，日子不如别过。不断的进步究竟又为了什么？几年以后我们会过得如何？我们心里是否还记得此刻？倘若现在忘记初衷，也许比较好过。但活着活着终究是缺了什么？请你带我一步一步进入你的国度，一步一步走向未来道路。不论悲欢，不论贫富，让我记住你是我生命的救主。一点一点探索生命意义，一点一点成就你的旨意。只要为了你，我的生命就有意义。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直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
几年以后我们会过得如何？我们心里是否还记得此刻？现在忘记初衷，也许比较好过。但活着活着终究是缺了什么？请你带我一步一步进入你的国度，一步一步走向未来道路。不论悲欢，不论贫富，让我记住你是我生命的救主。生命